欢迎加入我的奇想生活。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天下文化所出版的《踏实感的练习》。一开始我想先问大家，有没有以下这几种状况？第一，有点轻微的焦虑，觉得自己忙碌不堪，很久没有静下来好好休息了。第二，容易分心，难以专注，静静坐着就会忍不住拿起手机，随时的在查看 email 或者是数位媒体。第三，想建立运动跟阅读习惯，却总是呢被工作跟手机绑住，一天的时间跟精力就这样消耗殆尽了。第四，不想一直处在开机的状态，却又没有办法让自己关机，真的关机了，心情反而会不太好。以上这些症状，你中了几个呢？我承认呢，我自己大概就是三个，偶尔有四个，那不就全中了吗？所以这本书的书名非常的打动我。我还记得哦，有一次呢，因为这个身体不太舒服，去看了一个很厉害的中医。这个中医呢，就是针灸的手法非常的厉害，他的针都扎得很深，然后呢，一躺就是要躺一个小时的。我还记得第一次去找他的时候呢，他第一根针下在哪儿，你知道吗？他下在我的脖子后面。当然因为我不是很懂得穴道哦，我不知道他扎了哪一个穴道，但是那一瞬间的感觉我到现在还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个针一扎下去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整个能量就这样唰，从头马上就往下走，然后他才开始处理我其他身体不舒服的地方。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啊，现在人哦用脑过度。这个所谓的用脑也不代表说哎，你真的很努力在念书，而是说我们的思绪太多，思绪太复杂，然后呢你随时都在想着今天明天后天甚至于过去的事情，然后同一个时间你也可能要同时的想好多好多的事情。就因为是这样子的状态呢，会让我们消耗掉很多的能量，而且呢所有的那个能量都积蓄在头顶上，它必须要让这个能量往下走，整个身体才会平衡。所以我常常会有那种感觉，就是我现在头非常的胀，然后呢有一种没有办法接地的感觉。当我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有多一些的比如说焦虑啊，紧张啊，或者是觉得烦闷的感觉。那所以我特别的了解这本书的书名它要说的是什么，它其实就是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过生活，扎扎实实的活在当下，去做每一件你正在做的事情，脑袋的想法少一点，虚拟的连结少一点。因此呢他在书里头就提到了有六个原则可以去练习你的踏实感，然后在里头呢也有非常具体的提出一些练习的方式。那么接下来我就跟大家来分享。现在可以说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当道的年代，这种文化呢会不断地督促我们每个人要超越自己，要让自己感觉更良好，思考更正面，拥有更多。但是我们可以重新的去思考，这个所谓的人生最佳化到底是不是我们真的要追求的，是不是一定要去追求的。 那如果你一直在追求更好，或者是在追求超越，会不会最后你自己依然不满足呢？书中里头提到了，这世界上每一个古代的传统智慧哦，几乎都强调了踏实的重要性。他们说呢，这个踏实就像个避难所，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力量跟稳定感。你可以想象自己就像一棵大树一样，那么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就是我们的枝叶要长得更茂盛，要长得更巨大，让整棵树就是风吹不倒。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根扎得不够深，或者是你的土地供你扎根的土地不够广，那么你上面就算长得再茂盛，可能风雨一来，这棵大树就断了，就倒了。所以踏实的练习其实就是要我们练习好好的扎根，而这个扎根就是从日常生活开始，而不是一直很努力的在追求那个所谓的成功的目标。在这里作者分享了踏实成功的六大原则，那这六大原则其实也是一个练习的一个方向。我先快速的分享这是哪六大原则。第一就是接纳，接纳现在的你才能够达到你想要的目标。第二，临在感，这个所谓的临在呢，就是活在当下，能够重新的掌握你的注意力跟精力。第三个是耐心，有耐心就会达到目标。第四呢，就是要拥抱自己的脆弱，才能够发展真正的力量跟自信。第五，要建立深度的社会连结，才会有足够的安全感跟归属感。第六，就是运动，让你的身体为你的大脑建立踏实的基础。当然，了解道理是一回事咯，日复一日的实践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接下来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实践的方式。首先我们谈一下接纳。无论大事小事哦，你想要事情获得一个进展，那么你就要把接纳现在的你当成一个起点。你要注意哦，你要接纳的不是你希望成为的你，也不是你认为你该成为的你，也不是其他人认为你该成为的你，而是现在的你。前面那几句听起来有点绕口哦，但是就是要告诉你，这个所谓的接纳不是你的期许，而是现在你真正的样子。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容易，有很多的现在的状况是你不满意的，所以我们永远在追求一个更好的自己。但是当你要去追求那个更好的自己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全然的接纳当下的自己，你才有机会往前走。这个所谓的接纳不代表说啊，我一定要多么的爱我现在的自己。也许的确现在有很多的状况你不见得满意，或者是你不见得喜欢，但是你必须要接纳它，你必须要去拥抱它。你要先去了解自己的现况，你才能够知道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去改善这些状况。但如果你一直蒙着眼睛捂着耳朵，然后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现况，那么你怎么在这样的一个起点往前走呢？书里头呢有提到当代知名的神话学大师啊，他就是坎伯，他呢也是真正的英雄主义专家了。那么他在他的文章当中就写到说，英雄们呢在面临一个吊诡的难题，就是我们认为人生该有的样子啊，其实很少符合人生真正的样子。他在几十年的研究当中发现，不同文化传统故事中都隐含着这种相同的结构，就是英雄往往呢在旅程的某个阶段会面临必须要缩短现实跟期望差距的处境。一般而言呢，这个主角啊就会因为抗拒现实而陷入一个停滞的僵局， 但是呢，终究呢，他们会接受现实，克服困难。简单来说，关键就在于他们学会接纳，然后再去采取合宜的强大行动，进而成就自己的英雄之路。那么在书里头也提到了很多的具体方式，我抽出两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就是自我抽离法，就是你可以去想象一下10年、20年后的你，如果我们回头过来看现在的自己，他会想跟自己说些什么？你会给自己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又或者是你抽离出来，想象有一个朋友，你的好朋友正遭遇跟你现在同样的情况，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其实当我们人身在其中的时候啊，往往会看不清楚真实的样貌，但如果呢，我们用抽离的方式呢，可能会协助我们更客观的去看待现况。我自己在过去呢，很习惯用一种方法来做这种自我抽离的练习，就是用写信的方式。因为如果一般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我跟你讲说，哎，现在你把它抽离吧，你就当成那个是你的好朋友，哎，就是比较难直接的去想象，那么你就用写信的方式。例如我就常常写说，嗨，亲爱的 Gina，我知道你现在正在面临一个比如说这个职涯的转折，或者是人生的转折。那么我看到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用一种自己写信给自己的方式，但是当我在写的时候呢，我就会变成第三者的角度。也许大家可以来做个参考。另外一个练习就是用善待自己取代批评自己。其实啊，我们要认清接纳自己的现在的一个处境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处理跟解决问题，更是困难了，尤其是我们对自己的处境不太满意的时候。其实批评永远都是比较快的，批评别人也是，批评自己也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哎呀，你看当时我如果不要做那样的决定就好，当时我不要讲那句话就好，当时我的钱拿去买哪只股票就好，是不是？我们常常都觉得就是因为过去的自己做得不够好，所以现在的自己我不满意。当你要说这句话的时候，请你稍微暂停一下，然后换句话说，也许你可以反过来，就是无论如何都先感谢自己。例如说，我很感谢自己当时做了那样的一个决定，让我有机会看清一个人。你要知道语言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要多对自己说好话。再来要谈踏实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临在。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所谓的个人英雄主义的驱使之下，都会以牺牲深度注意力来作为代价。你一心一意只求用更快的速度完成更多的事情，然后到最后呢，哎，可能就是徒劳无功。一般最常见的例子是什么？就是多工作业啦。你想想看，你现在还有哪一个时刻一个时间只做一件事吗？我随便说好了，可能你在做 A这个任务的时候，可能你旁边的人就跟你讲说，哎，你等一下那个 B 的这件事情要交给我。哎，你这时候可能 A 做到一半呢，哎，又开始做 B， 然后呢 B 做到一半的时候呢，可能又有人跟你讲说，哎，等一下我们要去开个会。然后最常见的是因为现在又加入了这个科技的工具嘛，所以我们随时可能会被 LINE 的讯息打断啦，或者是不小心开了一个视窗找个资料，哎，就被拉到不晓得哪一层的网页里头去了，然后出不来了。这样就是常常有机会同时要做好多的事情。那大家我相信都已经有很深刻的感受了，其实你以为你开了多工模式是让事情更快完成，但实际上我们都会知道，像这样子分心的工作常常呢都会让一件事情的完成时间反而是拉得更长。有一个密西根大学的研究团队就说，当我们在进行多工作业的时候呢，并不能够同时做到跟思考两件事情， 我们的大脑会不断的在各种作业之间切换，还必须不时的分配注意力跟完成作业。换句话说，大脑是无法在同一个时间进行两种需要用上认知能力的活动。研究团队还发现说呢，我们以为多工作业能够让生产力倍增，但实际上呢，只能完成大约一半的作业，而且还会降低作业的品质跟工作的愉快程度。而且他们还说啊，忙乱的大脑是不快乐的大脑。而不可否认的 3C 产品就是让我们经常处于分心状态的元凶啊。根据英国通讯传播主管机关所进行的一个研究发现哦，就是一般人每隔12分钟就会想要检查手机一次。我说的是真正去检查哦，还不包括了就是你没有去拿手机，但是你脑子有想到说，诶，我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而且啊，这个研究里头还说，大概有 71% 的人从来不曾关手机，有 40% 的人睡醒不到5分钟就会看手机。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是只有在看手机的时候才会分散注意力，就是因为我们太经常看手机了，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点这个变成被养成分心的习惯。所以我们的大脑随时都处在一种高度警觉的状态。你知道我身边已经很多的朋友都有一个状况是什么？就是明明手机没有震动，明明手机没有响，然后呢，他们就会去看手机，然后就会说，诶，是我幻听吗？为什么我觉得手机在响？这就是我们已经被养成了分心的习惯了。好，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就要谈那怎么练习呢？两个步骤，第一就是你就先把需要深度专注的工作，好，譬如说专心玩耍或者是专心跟朋友家人互动的时间先把它空下来。第二呢，就是你要消除各种可能的干扰，譬如说好，在你的行程表里头先定出，哦，这段时间跟家人吃饭，哦，我就是希望尽量的专注，这段时间呢我要完成明天的专案，哦，我也要尽量的专注，这段时间我要运动，我要专注。好，这些时段呢把它规划出来之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呢，你要先预想好这些时间我要把我的手机跟电脑，好，如果你的这件事情是不需要靠电脑的话，我要把它放在哪里。在这边要特别提醒你哦，你不要以为你只要放在那个桌子的旁边不要去看它就好了，不行。因为呢，通常啊，如果是放在桌子旁边，就是你眼睛还见得到的地方，效果通常是不太好的。最好的情况就是你要把它放到其他的房间去，或者把它放在抽屉里头，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那当然一开始哦，其实如果就像是戒断咖啡一样，有些人戒断咖啡那个会头痛，你知道吗？戒断手机也一样，因为其实现在手机的使用已经是上瘾了。所以呢，如果你一天当中你说，哦，我白天工作的时间我都戒手机，那对你来讲可能有点太辛苦了，哦，或者是太挑战了，那没有关系，所有的习惯都是一点一滴累积的。所以一开始你可以只设定，诶，我先十分钟，或者是我就是吃饭的时间我不要让手机在我的旁边，从十分钟变二十分钟变一小时，慢慢的你也可以去探测一下自己不要使用手机的时间可以拉多长。接下来第三个原则是耐心。在谈耐心之前，我们来谈一个叫突然的突破。这个呢，在运动的训练当中常常看见，像是长跑训练的时候，本来你可能要花八分钟才能完成，但是呢，经过了好几个星期训练下来，诶，完成的时间突然有一天缩短为7分45秒。这绝对不是突然间的，这个所谓的突然是你前面的累积，前面训练的累积。那么运动科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补偿跟超补偿的循环，就是你的身体其实是需要时间才能够吸收的，然后呢也需要时间才能够适应这种精实的训练。更精准的来说，运动后最快呢也要10天之后才能看到运动的成效，甚至于一般来说呢要再超过10天的。那所以有时候也会看到运动员他可能在很 精实的训练之后反而退步了，但是呢也可能先退步以后才进步。当然这个不只是在运动员身上看得到，其实在我们一般人的身上也都看得到。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投入一些自我的训练或自我练习的时候，你会很沮丧，诶，为什么比如说我运动了一天两天，或者是少吃了一天两天的这个食物，感觉上我的体重都没有下降，诶，然后你可能就又换了一个方法，本来是用168啊，然后呢又换了减糖，然后又换了生酮，诶，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可惜了你前面所累积的就全部又要重来了，就是身体的运作机制又要重来了。所以如果呢想要为自己带来一些突破的话，就一定要有耐心。那具体的练习方式呢，就是我们在定目标的时候啊，尽量用具体的小目标来取代一些比较抽象的远大目标。比如说我想变瘦，这个就是一个很抽象的目标啦。那这个变瘦是几公斤你才满意呢？也许你会说，嗯，十公斤。但十公斤有那么容易就达到吗？当然，如果你跟我一样，正在这条路上努力的，都会知道那个0.5公斤都是非常珍贵，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当我们去设定十公斤的时候，那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直看不到结果，你就会沮丧，然后你就没有耐心了。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目标再切成小目标，比如说我一个月要瘦一公斤，用这样子去当一个具体目标，然后接下来你才可以知道我要怎么样去落实，去让自己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再来我们谈谈第四个原则，是脆弱。脆弱的意思就是要对自己坦诚，也对他人坦诚，甚至于不惜正面迎战自己的弱点跟恐惧。你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冒牌者症候群吗？根据这个作者的说法，就是说他过去呢从事的是企业顾问的工作，他发现有很多的客户都有这样的问题，也包括了他自己哦。就是说很多人心里头会想说，我的能力真的有到别人认定的这样吗？那我现在要去教别人，我能够教什么呀？当我开始站上台，或者是开始真的去负责这个工作的时候，或者开始去教学的时候，会不会大家就发现到说，哦，原来你只有这样吗？哎，那我就惨了。这个就叫做这个冒牌者症候群，就大家都有这种压力呀。那但是呢，你会发现到说，随着时间过去，慢慢的你会发现到说，你其实当然你不是全能的，没有一个人是全能的，但是就是透过练习练习再练习，我们慢慢的成为现在的自己。那你去想现在的自己在跟10年前的自己比，你现在懂的东西或是能够做到的东西一定是比过去多了，对吗？那所以呢，这个所谓的脆弱就是你必须要承认自己现在不足的地方，而这个承认除了对自己坦诚之外呢，如果能够适度的去跟他人坦诚的时候，其实也会让你呢会有一种比较踏实的感觉。但是当然我们在这个书里头也提到了，这个所谓的坦诚自己的脆弱啊，还是要掌握一些时机点的。如果你刚认识这个人没多久，或者是刚去这个工作没多久啊，你就跟人家坦诚说，啊，我好害怕，我好脆弱，那显然呢不是那么的恰当。不过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觉察，就是你要觉察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有时候你看清了自己的脆弱，反而呢会让你更坚强，也更踏实，然后更有自信。有些社会科学家就把这种矛盾的现象称为理智谦卑，也就是承认自己的局限，不会太在意自己一定要是最好的，或者是一定要比别人强大。而这样子呢，反而就是了解了自己的盲点，察觉了自己的弱点之后，是反而可以更有自信的。所以这个部分的练习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仔细的对自己觉察。 觉察出自己所恐惧的点之后呢，再慢慢的深挖这个恐惧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你特别想逃避的是什么。像有一些所谓的有这个拖延症的人，他一定是想逃避些什么，所以他一直不想去做。那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去看清楚的时候，你就更能够清楚知道自己所担忧的，自己所恐惧的，面对它才能够处理它。第五个原则是连结。其实在现在的社会当中，透过网络科技，我们应该是可以跟其他人以一种不限时空的方式去连结，照理说应该是连结更深的，对吗？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人跟人的数位连结程度呢很高，但是却在很多的这个调查当中发现，人们感受到孤独的比例却是直线攀升，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不过孤独是一种主观的感受，相较于外向者，当然内向者呢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社会互动，也可以保持一种愉快的心情。因此呢，有心理学家就为孤独下了一个比较广义的定义。他们说呢，渴望拥有更多人际连结的状态，我们就称为它为孤独。踏实人生的第五项原则就是要建立深度的社会连结。有科学家的研究就表示说呢，跟其他人建立连结，不但会觉得愉快，也会感觉到安全。这个说法很有趣哦。其实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人类演化的一个历程。在过往，人就是一个群居的动物，所以我们就是守望相助。诶，你可能负责监测东边，我呢可能负责监测西边，当有任何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互相通报。但是如果你孤单一人，诶，这个维护安全的责任就会全部都落在你一个人身上咯，你就要常常去留意有没有危险的迹象。所以当你这样很警觉的时候，也可能就牺牲了你的睡眠。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一个人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自身的安危的时候，你就也很难对他人有同理心了，然后也比较难跟其他人建立关系，那这就会引发一种恶性循环，就让自己更加孤独了。那要如何练习去建立一个深度的社会连结呢？有几个方式哦。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去参与一些有意义的团体，像是你去担任志工啦，或者是你也可以加入一些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团体，或者是加入支持性的团体。像我们刚才有讲到说，我们可以适度的去展现自己的脆弱，那么在支持性团体里头呢，你就更能够这么做了。另外你也可以自己去创立沙龙，就是一些小型的私人聚会，然后用那个特定的主题来进行一些讨论，像是读书会啊，或者是文章的讨论会啊，或者是比如说品酒会等等的。当一群有相同兴趣的人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可以讨论的议题就比较有共鸣性。那当然呢，在这种前提之下，也可以建立一个比较深度的连结。最后一个原则就是运动。我们都知道身心要合一，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得到一个心情的平静，我们想要得到一个情绪的安稳，那其实你就是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个运动呢，除了提供给你一个健康身体之外，它也可以给大脑带来一个比较愉悦的感觉，这会让你为你的大脑建立一个踏实的基础。我想没有人会忽略或否定运动的必要性。不过呢，对于现代人来说，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知道运动很重要啊，可是我就是没时间。所以在书里头他提到的这个练习呢，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第一，你还是要刻意的为自己保留一些运动的时间。第二，要不然你就把你的运动融入在你的生活当中。比如说能爬楼梯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坐电梯，那么如果呢时间不赶的话呢，你也许可以提前下车，然后用走路的方式抵达你的目的地。 又或者是能够站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坐，那看电视的时候呢就顺便跑跑步啦，或者是做一下深蹲。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现在正在练习的方式哦。运动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很难养成习惯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又很清楚知道这是必要的，这是必须的。因此呢，我在众多的运动项目当中选了一个就是可以在家执行的运动，就是不用一定要到外面去啦，或者是去购买什么样的设备。因为你如果增加了运动的难度的话，你的执行力就会更低一点。所以我现在在从事的呢是一个叫做超慢跑的运动，这应该很多人听过，但是它其实呢是有很多的引法族在执行了。可是我觉得很好啊，就是超慢跑，因为它的脚步很小嘛，然后所以他在家里头跑，其实铺上瑜伽垫是不会吵到楼下的人，所以这是可以家里执行的。然后只要呢你有一个节拍器放在旁边，你其实是可以看着电视看着影片，然后你就是听着节拍器就可以跑步了。跑下来其实运动量还蛮大的哦。那我现在就是帮我的运动时间把它确切的定下来，以前都会觉得说哦，我一天一定要做这个运动，但是因为这样子的目标定得太模棱两可了，所以呢就变成早上也不适合，中午也不适合，晚上也不适合。但我现在呢就把它固定在吃饱饭之后的半小时，然后我要运动30分钟，最好呢还可以揪家人一起，这样子呢没有人在那边发懒的时候呢，你就比较不会受到那个影响，就觉得好全部人大家都要一起做，谁都不要偷懒，去帮自己创造那样的一个环境，让自己呢哎觉得自然而然的就建立一个习惯。所以其实哦，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六个原则呢就是在帮助自己练习扎根，让自己真真实实的活在你的生活的当下。但是要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是一种习惯性的动物，我们现在的样子就是我们过去所累积下来的习惯，其实我们要去改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所以我们可以用一点一滴的改变，像很多人可能读完了这本书踏实感的练习之后，哎，马上可能就很兴奋的要帮自己列下一个所谓的练习计划，然后洋洋洒洒的就写了100项。千万不要这么做，因为当你的目标定得越远，当你的目标定得越大的时候呢，你的执行起来就会比较花时间花心力。所以不如就少少的啊，我们就先列几个目标，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六个原则嘛，那我们就每一个原则先列一个练习的方式在生活当中来执行，然后你也去感受当你开始执行的时候你的身心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对我来说其实运动啊跟这个身体的改变是最直接的感受，因为呢那个会让我觉得非常的接地气，然后当你的身体开始动起来的时候，你的精神就会变好，你的精神变好了，你的专注力就会变好，专注力变好了，你执行这个你的工作或任务的时候呢就会更加的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它这是一种连锁的反应的。所以呢回到了我最前面跟大家所分享的我去看中医的那个经验，尽量的不要让我们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上半部，尤其是头部。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脑袋常常呢那个思绪啊，不是在过去就是在未来，就让我们现在把专注力回到我们的身体，从上到下好好的去关注它，然后该吃饭的时候好好吃饭，走路的时候好好的走路，你会发现每一刻的当下真的都很美好，而且让你很放松。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天下文化的这本书《踏实感的练习》，希望大家都能够走出过度努力的耗损，打造持久的成功。我们下次再见喽。